观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明慧焦点。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呢，我们将和大家一起回顾并探讨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目前在世界各国被起诉这么一件事情。自从2002年10月江泽民访问美国芝加哥期间被法轮功学员联名起诉以后呢，目前包括比利时、西班牙、德国、英国、加拿大还有澳大利亚等世界多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呢，都宣布将陆续起诉江泽民。一时之间呢，溯江案成了国际社会还有中共高层的焦点。那么很多人我想会关心，那么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起诉案，它为什么会引起国际社会如此强烈的反响，它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又会起到怎么样的作用。节目一开始，让我们首先看一看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
最初引发国际社会震荡的就是这份呈交美国联邦法庭的法律诉状，指控江泽民及其610办公室犯下酷刑、群体灭绝以及反人类等罪行。2002年10月17日，起诉书呈交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国际刑事法庭。18日，起诉书呈交美国联邦法庭北伊利诺州地区法院。10月22日，在江泽民抵达芝加哥访问的当天，专业诉状递交人员和法轮功学员分别向三名负责这次访问活动的中美警卫人员成功递交了法律传票。10月24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否认诉讼案的存在，声称法轮功在说谎。2003年4月14日，原告律师泰瑞·马什向法院递交了江泽民及610办公室的罪证材料和起诉的法律程序证据，完成了第一步司法程序。9月12日，法官作出江泽民有国家元首豁免权的法律裁决。两天后，中国新华网、人民网、新浪网等各大媒体简短报道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答记者问，宣称美国法院撤销法轮功针对中国领导人的诬告案，引起中国网民的普遍关注和质疑，纷纷跟帖询问是哪一个中国领导人和起诉内容，跟帖内容很快被删除。同一天，原告律师泰瑞·马什在被记者采访中说，他已开始准备起诉书修正案，并同时准备上诉。他表示，这个案件远远没有结束，相反，他事实上刚刚开始。8月20日和10月15日，法轮功学员分别在比利时和西班牙对江泽民正式提起刑事诉讼，同时，瑞士、澳大利亚、英国、德国、法国、加拿大等十多个国家的学员也宣布将在适当的时机对江泽民进行起诉。9月30日，全球公审江泽民大联盟正式宣告成立，其宗旨是凝聚一切正义力量，揭露江氏所有罪行，把江泽民送上良心、道义和法律的审判台。目前全世界已经有100多个组织和知名人士加盟，显示把江泽民送上法庭已经不仅限于法轮功学员的行动，而是各界很多人士的愿望。
可以说呀，对江泽民的起诉是此起彼伏，方兴未艾。而且从目前中共的反应速度和态度来看呢，北京对这些起诉案的也是非常重视。而且各界的报道也已经使这件事情成为了沸沸扬扬的一个关注焦点。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特意邀请了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法轮功学员、电子工程师王涛先生和我们来共同探讨这个话题。王涛你好。
你好。
王涛，法轮功学员在海外起诉江泽民这么一件事情呢，有人说是在中共历史上第一次把最高领导人告上国际法庭，是就是对这个独裁统治起到了一个很大的震撼作用。也有人说呀，就是法轮功想通过这些起诉案呢抬高自己的声誉。那么中共方面呢更说这是一个诬告案。那么作为法轮功学员，我不知道您是怎么看，就是法轮功学员起诉江泽民到底目的是什么呢？
我想这些起诉案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呢，
嗯，
就是制止这场正在进行的在中国大陆对法轮功学员的这个镇压和迫害。
嗯，
在我接着讲下去之前呢，我想我们可以先看一段这个从大陆传出来的录像。
嗯，好的。
1999年7月20日以后，每天从中国大陆都会传出学员被非法绑架、入狱判刑、受尽肉体和精神折磨的消息。目前仍旧有10万多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全国各地的监狱和劳教所，他们在狱中被强迫要求写放弃修炼法轮功的所谓保证书、悔过书等。那些拒绝违背良心的学员受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非法折磨。陈子秀59岁，山东潍坊市北关徐家小庄退休工人，2000年2月16日被抓至城关街办事处的法轮功转化看管中心，4天后死于连续殴打。周志昌45岁，黑龙江双城市韩甸镇人，武装部部长，1999年9月到北京向中央反映修炼法轮大法的真实情况，被押回双城看守所关押8个月后，于2000年5月6日被迫害致死。王禅39岁，就职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因业务能力强，曾被派往加拿大工作。2002年8月21日，在山东梁山县汽车站被绑架，7天后死于济宁市看守所。王秀娟37岁，山东省昌乐县马宋村农民，2000年9月26日被马宋镇党委强行抓进设在敬老院的转化班，2001年春节前因无力交付20000元罚款而不允许回家，并于2月13日被毒打致死。胡庆云约50岁，原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处长，1999年10月因给国家领导人写信反映法轮功真实情况被逮捕，判7年徒刑，2001年3月22日死于江西监狱医院。赵鑫32岁，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师，2000年6月19日到紫竹院公园练功，被非法关押在海淀分局下属看守所，3天后他被打成颈椎粉碎性骨折，送往海淀医院抢救后全身瘫痪，在经历6个月的病痛折磨后，于2000年12月11日晚去世。截至2003年10月，通过民间途径能够详细核实的已有803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案例分布在全中国30多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其中老人和妇女占1半以上。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真是很难想象在21世纪的今天，这样惨痛的事情还在发生。这也让我想起了不久前评论家司马泰先生呢，针对法轮功学员遭受的迫害写了一篇文章。他说呀，在许多人看来，目前的中国已经比20年前发展进步了许多，很多人也过上了好日子。但是这种惨无人道的事情却恰恰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当人人都吃不饱的时候呢，饿死人不算新闻。但如果当人人都吃饱吃得好的时候呢，饿死人那就是真正的罪恶。正是在这种表面进步当中的实质性的倒退，才凸显出这场镇压的这个欺骗性之强。
其实呢，我们就是希望通过这个案件呢，提醒世界这么一个非常大面积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这么一个人权的一个侵害。
嗯，
那么同时希望更多的人呢，通过各种渠道，也不局限于这个司法渠道呢，一起来帮助我们来制止这场镇压。
嗯，
要说扩大影响的是，我们是要扩大影响，我们就是要把这件事情的真正的这个情况真相呢，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就是从你刚才介绍的情况来看哈，这场对法轮功学员的镇压确实是非常严重。那么法轮功学员在海外，在美国起诉江泽民，对中国国内的法轮功学员能有多大的帮助呢？
这个帮助呢是非常大的。大家知道呢，这场镇压从刚开始一开始就存在一个合法性的问题。
嗯，
就是这场镇压呢合乎不合乎中国的法律。大家知道呢，那个中国的宪法明确规定呢，中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所以说法轮功学院的这个上访啊，等等向国家反映意见啊，完全都是合乎这个宪法的规定的。
嗯，
相反呢，江泽民建立这个超越国家司法权力之上的这个610办公室呢，
嗯，
却完全是违法的一个行为。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呢，江泽民他明知道镇压法轮功是非法的，却偏要镇压。
嗯，
那怎么办呢？又没有一个合法性的依据，所以他就是采取了一种用污蔑呀、造谣啊这种方式，给法轮功学员呢和法轮功呢造了很多的这个谣，以这种方式呢也来掀起广大中国人民对法轮功的这个反感和仇恨。
嗯，
所以呢，要想制止这场镇压的话呢，给人民把这个真相讲清楚，让这个真相曝光，就是一个最有效的一个手段，一个办法。
嗯，那您刚才提到，就是说，他们为了镇压，采取了欺骗、造谣的这个手段来，引发人们对法轮功的仇恨和这个恐惧，哈。
嗯。
那能不能请你具体谈一谈？
当然可以了，这个例子是非常多的。那么其中的一个例子呢，就是2001年春节的时候，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自焚案。
好吓唬呀！
你看哈，这些在电视机屏幕前的人们呢，在观看了天安门自焚案的新闻之后啊，表现出了怎么样的悲愤呢？
觉得这些人太可怜了，
又有神，
也太可悲了，也太可恨了。
当一个年轻美丽的少女突然活生生地变成了魔鬼般的样子，当一个幼小的孩子撕心裂肺地高喊着妈妈的时候，还有谁会去仔细地分析这个所谓的幸存者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所想的是否符合法轮功的教导和理论呢？有多少人会细心注意到这个被大火烧成这个样子的人，他头上居然还能有这样浓密的头发，而头发却是最容易燃烧的呢？还有谁会想到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再有呢，你看这一期的焦点访谈画面恐怖，而且凶手的态度呢非常的嚣张，让人不寒而栗。但是后来我们了解到呢，这个失去理智的杀人魔王呢，却是一个几年前就已经开始发病的一个精神病患者。
大概是在2001年的12月份，我给我单位的一个好朋友打电话，然后他跟我说傅一斌，持刀杀人了，把他爸爸妈妈还有他的那个妻子都给杀了。然后呢，刚好这个傅一斌呢是我们单位另外一个同事的亲戚，他这个亲戚哈跟我们讲过，他曾经呢，就是有过精神病。就是老光着身子到处乱跑啊，然后说自己是玉皇大帝下凡啊什么的。后来那个我就是想为了确定一下是不是这个傅一斌就是那个我们单位同事说的那个人，然后我就打电话问了另外一个老师，这个老师呢就跟我确定了，说确实是就是他。
嗯，那么谈到这一次中国的新闻媒体出于政治的需要呢，针对法轮功所做的一系列宣传节目呢，我们的这个时事评论员贺冰先生呢也有些他的观察和思考，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那么中国官方媒体呢，这次针对法轮功呢哈，同历史上过去的一些事情相比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那相同的地方呢，都是一些声势浩大的这种媒体宣传，就是从上到下的这种政治运动。那么从不同之处表现呢，就在于他过去吧，主要就是讲这个经济啊，这个生活作风啊，好，主要就是这几大块。那他这一次针对法轮功呢，他真是从各个方面，就是他就说他的那个宣传角度啊，就是说煽起人们的这种仇恨啊，这种情绪啊，是从涉及到各个方面。你比如说，有人相信科学，他就说法轮功这个是迷信，说这个现在人们反感政治吗？他就说法轮功是在搞政治。那现在人们的这个是对人家发财啊，就是妒忌吧？他就说法轮功这个敛财。还要这个赚钱出国，然后说这个现在人们都这个对这个搞组织这种有组织形式嘛比较不喜欢嘛，他就说法轮功这个组织严密。那么现在人们呢，经过几十年政治运动吧，这个对这种个人崇拜吧就是很反感，他就说这个法轮功啊搞这个精神控制。那现在特别这个爱国主义这个情绪高涨哈，他就这个法轮功呢是这个反华势力。那更普遍的一个呢，就是说说这个法轮功啊很用气功嘛，说这个很多人不相信嘛哈，说很玄嘛哈。他就说这个法轮功啊，这个走火入魔呀，是使人致人死亡啊，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这个谣言啊，就是来这个就是煽起人的仇恨。那现在是这个国家嘛，这几年就是讲这个稳定。那么他就说这个法轮功呢是破坏社会稳定。他就连真善人，他都是他拿来作为这个攻击的目标。你说法轮功不是讲真善人吗？他就说这个法轮功啊不真不善不忍。你说你从他这些谎言来看吧，他并没有一个系统性，就是说好像就是说一个人他干了什么坏事啊，他有一个系统的动机啊，一个什么目的啊，他不是。你看他这些谎言 你又说人家要走火入魔，一会儿又说人家是反华势力，一会儿又是说要杀人，一会儿又说是破坏稳定，一会儿又说他有组织，就是说他这些谎言之间没什么太多的联系。他的目的呢，就是说人们有什么想法，就因为人嘛，他分不同各种各样的人嘛，每一种人他有各自自己他不喜欢一种什么东西吧，他就针对每一种人他不喜欢的东西来制造这个谣言，然后就使得你所有的人都煽动起来，都仇恨法轮功。
那从前面我们看到的情况来看哈，那么中国的新闻媒体针对法轮功这件事情呢，确实有它这个误导观众的地方哈。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自从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发表这个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呢，中国的这个新闻媒体啊，他是说无产阶级的文艺哈，他是说是作为一个党的喉舌吧，他是批评敌人和维护党的领导。那么呢，他对于任何一个敌人呢，他就会采取他必要的，他认为必要的一种手段来去做这件事情。那么一贯以来呢，那中国的新闻媒体啊，还有包括他各方面的这个宣传呢，都是沿着这么一条路走下来的。特别是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呢，中国这个文艺啊，这个宣传的这个形式也变得越来越多样了。但是这条基本点呢，可以看得出来它是基本上是没有变的。那么对于法轮功这件事呢，很多人就认为也是这样的一个宣传形式的一个延续。
你讲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正好是这场镇压中间呢最具有欺骗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呢，法轮功到底是不是任何人的一个敌人？他有没有威胁到共产党的这个政权？到底是谁呢认为法轮功是他的敌人？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不妨看一看呢，镇压之前中国大陆的电视台的关于法轮功的这个几个新闻的片段。
好，
这位是财政局的退休女工，叫杨国秀，前几年是出了名的病篓子药贩子，每年的医疗费开支都在2000元以上。近几年她坚持每日锻炼，不仅甩掉了药贩子，三年来未花一分钱的医疗费，还获得了由市政府颁发的身体健康奖。
只要您早上到公园转一圈，就会发现政府近年来推行全民健身运动的努力没有白费。每天早上5-6点钟开始，本市的各个公园绿地和居民区空地变成了晨练者的天堂，这些来自附近的晨练者或者整整齐齐地在音乐的伴奏下静心练功。
本月为全民健身月，为了支持国家全民健身运动，中国法轮功广州辅导站今天上午在广州天河体育中心举办了大型集体练功活动，大约有3000多名法轮功的学员参加了集体练功，许多到体育中心晨运的群众也纷纷加入了义务教功学功的行列，对推动全民健身运动起到了促进作用。
看来啊，法轮功在镇压前还是受到了中国上上下下的欢迎的哈。那为什么呢后来还会发生这个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去围攻中南海这么一件事呢？
其实呢，这个所谓的围攻呢，也是镇压之后宣传媒体故意的造成的这么一种给人们的一种误导。我们可以看一看呢，这一期关于1999年4月25日法轮功学员集体上访的这个焦点访谈的节目，这里面呢告诉观众是李洪志先生组织动员了上万的这个群众去围攻中南海，向这个党和政府施加压力。但是呢，这个当事人季烈武的讲话呢，却非常明显的呢可以看到呢是被偷梁换柱篡改过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的话呢，我给李洪志打过几个电话。
季烈武在他们提到说，在这个过程之中我给李洪志打过几个电话，可是播放慢动作来看，在这个过程中我给李，请注意这个字是昌，请看他的嘴型，他念的是昌字。像这么小小的改变，在我们剪接的技术来讲是非常简单也非常容易的事情。
事实上呢，我想群众的这个上访呢，它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尤其是呢社会上还存在不公正的时候，让呢人们呢就需要一个讲话的地方。你比如说呢，现在有许多下岗工人呢，他举行抗议和静坐，其实就是因为他们不满这个自己的单位和政府的一些做法。那法轮功学员的上访呢也是这样，法轮功这样的好，然后练功的人呢自己又是受益无穷，可是在这种情况底下呢，政府的一些部门呢还不让练功，骚扰练功，也不让出书，那么天津的警察呢还抓人。法轮功学员呢 当时呢也没有喊口号，也没有标语，表现的呢很理性和和平。
嗯，
其实这样做呢，他是表现出来是信任这个政府的。
嗯，
那么当时这个朱镕基总理呢也明确的讲了，这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嗯，
可是江泽民呢却把他定性为恶意的围攻，这个威胁政权，一意孤行的呢要镇压法轮功。所以我们今天呢用法律的手段呢起诉江泽民呢，也是针对他个人的这种违反法律的行为的一种诉讼。
嗯，那么针对这场诉讼哈，有人也提出这样的问题，就是说法轮功学员在海外起诉一个中国的国家领导人，那会不会对中国的这个国家利益有影响，同时呢对这个中国的经济发展也会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其实呢恰恰是这场迫害呢极大的损害着中国的法治建设和国家利益。
嗯，
同时呢也在给整个世界带来灾难。2000年8月的时候呢，北京和香港的两名法轮功学员王杰和朱科明就向中国人民最高法院呢提出了对江泽民的这个诉讼，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呢更是不断的到北京上访，希望能够通过一个国家的正常渠道解决问题。但是呢信访局也变成了公安局，而原告朱科明呢也被判处5年的这个监禁，现在还在天津，被关在天津。那王杰呢到现在是没有消息。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个资料，这是2001年新华社在河南拍摄的一部内部参考片，反映呢地方政府在中央的镇压政策下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迫害法轮功学员，但仍旧达不到转化学员的目的，为此地方政府不堪负荷。
我作为区委书记，可以说大部分的精力都用在了处理法轮功这个问题上。元旦以后，全区300多公民干部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了处理法轮功的问题上。
目前在开封市顺河区法轮功练习者共有329人，重点控制对象56人。
我们最多的时候，我们就在56个重点，我们动用了300多人来看来管。这个是一个很笨的方法，但是也是不得已的一个方法。现在咱没有新的办法出台，现在我们只能采取这种办学一班，严加看，几个人看一个人，那么不惜钱财车辆来进行来控制。
来自公安内部的消息显示呢，在镇压的几年时间里呢，仅天安门一地用以抓捕法轮功学员的开销呢，每天就达到170万到250万元人民币。
嗯，
为迫害法轮功呢，至少多雇佣了数百万遍布全国城乡的地方警察和610办公室的人员，花费呢每年也是达到上千亿人民币。那么2001年2月27日呢，江泽民一次性拨发40亿元人民币，安装大量的监视仪器，用于监控法轮功学员。同年的12月呢，又一次性的投入42亿元人民币，建立转化法轮功学员的洗脑中心和基地。与此同时，还大量制作各种类型的煽动仇恨的宣传品，像这个书籍啊、各类小册子啊、VCD 的光盘呢、还有宣传画，至少拍摄了2部电影和1部20集的电视连续剧。大量的特工呢被送往海外，用来监控、干扰以及收集黑名单，及买通海外中文媒体对法轮功进行攻击。至少在中国驻15个国家的使领馆内曾举办诋毁法轮功的宣传画展。大批网特被雇用在互联网上造谣生事，用巨资收买第三世界国家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投反对票，阻止人权提案等等。有关人士估计啊，这场镇压动用了中国经济的1/4。
嗯，我记得在网上也看到过自由评论家包谷先生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呢中国人民有没有能力阻止下一次文革。就他认为啊，就是在过去的20世纪哈，中国最大的灾难呢就是10年文化大革命。而至今为止呢，如果要阻挡文革，最好的办法呢就是说这个建立一个法治的国家。但是呢他对这次对这法轮功的镇压呢，他认为就是文革的又一次再现。因为这个发动的一方啊完全垄断了整个社会的资源，而法轮功方面呢就没有机会为自己辩白， 在这里呢就不存在任何的这个公平可言。
除了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的这个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那么对中国法治建设所起到的这么一个严重的破坏作用以外，这场镇压呢还带来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就是对民众的道德和良心的摧毁。我有一个朋友呢，最近和我谈到他回国的一个经历，我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2002年7月份我回国探亲，然后见到我父母，我父母讲了这样一件事情。他们所在的公司呢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去上北京上访，结果被遣送回来，这个公司呢召开全公司大会，其中有上千人的雇员吧，这公司宣布呢，就是因为这个法轮功学员的个人的行为呢，所以呢公司的标兵被取消，而且呢每个人的年终奖呢都要取消，然后让大家每个人都要写一份对法轮功的认识，如果认识不过关的话呢还要重新写。当时我母亲跟我讲这件事以后，我很吃惊啊，我说如果是就是真正的一个罪，如果这个人是真正的罪犯呢，也不能因为他个人的行为而影响全公司的人的利益，何况呢他只是到北京去，只是要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从我母亲当时一听好像大吃一惊，说哎，小丽说的对啊，似乎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一点。所以从这点也看出呢，中国镇压法轮功呢，它是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呢去触及每个人的利益，使每个人呢对法轮功进行反感，从而呢造成的破坏的面呢就是涉及的人非常多。
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江泽民执政13年，他的所作所为在国内外都非常的不得人心，包括呢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甚至是倒退，导致了腐败现象更加严重，加上他封锁新闻，压制言论自由，出卖国土等等，都在阻碍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所以在成立这个全球沈江大联盟的时候呢，有很多海内外的团体或个人纷纷要求加入。
前不久啊，我还在网上看到了这个北京师大的法律教授顾明远先生的一篇文章，他就重新提到了27年前这个审判四人帮的那次这个特别法律行动。他就建议啊，在中国建立这个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厅，对江泽民那个镇压本国人民的违法犯罪行为呢进行特别的审判。
无论是审判四人帮，还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纽伦堡战犯的审判法庭，历史呢早已经做出了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明示。我们相信呢，对江泽民的审判呢也是一样，因为任何人都必须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承担后果。江泽民呢及其追随者对法轮功残酷迫害的真相呢也一定会大白于天下。
回顾起来哈，从1999年7月份中国官方正式取缔法轮功，当时的中国新闻媒体每天就是谴责呀、揭批，那个声音非常的猛烈。那么到今天4年后呢，法轮功学员在世界范围在起诉镇压的发动者江泽民。反观呢，中国政府方面呢，这个也不太提这个镇压的事情了，就提的比较少了。可以说这个形势的变化对比是非常明显的。那么结果到底会如何呢？我们也将继续关注下去。好，观众朋友我们非常感谢王涛先生今天来给我们介绍了很多的情况。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